啊，罗马书，我们今天来介绍第四课，起一个小名字叫本于信。啊，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罗马书是一卷很长的书信，保罗书信里面最长的一卷。那这卷书信在历史当中地位很重要，所以读的时候呢，大家觉得挺难的。其实你把它简单化一点也好读。罗马书的目的不是要写一封信，它是要解决罗马教会的问题。那罗马教会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罗马教会里面的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呢，有很大的争议，出现一些冲突。那这些冲突呢，保罗认为这个很对教会未来发展是致命的，所以他要写一份书信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既然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他在这个当时的时代，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信仰，他们在自然状况下是不会互相争执的，因为他不住在一起，也不生活在一起，对吧？没啥矛盾。那现在呢，有矛盾。为啥有矛盾呢？因为他们因为信耶稣来到同一间教会里面。所以保罗对这卷书信的开头呢，就是以福音开始的，告诉这些人说，为什么你们两个互不相干的群体今天要来到一个地方互相争执呢？原因是因为福音，因为你们共同领受了耶稣救赎计划，来到同一个教会里面，所以你们成为一个教会的信徒，成为基督徒，成为弟兄姐妹，所以你们有这方面的争执。那争执的内容是什么呢？争执的内容就是我们第三课讲的，因为犹太人呢非常的自豪，自豪的原因呢有几点。第一个，犹太人呢都要有一个隔离的记号，这个记号呢是在他的身体上面，但是犹太人呢用这个来作为标准来划分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犹太人就说，你看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没有上帝的记号，你们要信我们的上帝，那你觉得你得先变成我，你去受个隔离，然后你再信我的上帝，这才大家有话可说，否则的话我和你没话说。这是犹太人第一个傲慢之处。第二个呢，犹太人说，那我有上帝的圣言，就上帝的先知的书，这些圣卷，我有这些书信，那这些书信对我们来说呢，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什么，我们要守什么节日，我们要行什么样的礼仪，那你们这些外邦人啥也不知道，整个一个无法无天啊。所以犹太人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优点，你看我们比你们要遵纪守法，我们比你们要有智慧，有上帝的祝福，你们外邦人没有。所以保罗就说，你不能用这个准则来衡量外邦人，不能用此来夸口，这是不对的。那第三个方面，就犹太人认为他们有犹太律法。那我们上一堂课有个口误啊，犹太律法是613条啊，不是316条，是613条的律法。那这个律法呢，是让以保罗说，是让你知律法的人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就相当于一面镜子一样，你一照镜子知道自己的缺陷在哪。所以律法是让人知罪的，但是呢，犹太人用这些律法去定罪。他说，你们这些外邦人，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这个也不熟，那个也不熟的，你们整个是违法乱纪、无法无天的人。所以呢，我要定死你们，按照上帝的原则，你们这是有罪的。所以他本该知罪，结果成为定罪。所以保罗最后决定说，结论是什么？犹太人，你们是罪人；外邦人，你们也是罪人。那问题来了，既然两个都是罪人，两个都生活在一个教会里面，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连续用三堂课的时间给大家介绍该怎么办。那保罗说怎么办呢？要因信称义。那就是今天我们上次那个弟兄提那个问题，因信称义该怎么样详细讲，我们用三堂课的时间给大家介绍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的背景就是，犹太人是罪人，希腊人也是罪人。那这些罪人的出路在哪？因为律法吗？因为圣言吗？因为隔离吗？保罗说都不是，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才是所有人的出路。哎，那这就是他的，保罗把前面的这根路修好了，现在进入他的主题了，来论述罗马教会的出路在哪。那因信称义呢，我会分三堂课来把它讲清楚，讲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因信称义内容里边神做的那一部分。第二堂课我们当然介绍因信称义里边人做的那一部分。 那第三个堂课呢，我们给大家介绍阴性称义里面的本质是什么。这三堂课的名字呢，第一堂课本于性，就是上帝做的事，第二堂课至于性，是我们人该做的事，第三堂课呢，我们叫同死同活，是阴性称义的本质。我们用这么三堂课的时间给大家来介绍清楚啊，保罗关于阴性称义的教导。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堂课的内容，本于性。好，那我们知道前面呢，保罗把他的路已经铺好了，你们犹太人你们是罪人，外邦人你们也是罪人，那该怎么办呢？我们看第三章的第21节，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这一句话里面，其实你简单读一下就过去，你稍微停一下看看，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内容，主要要理解前面两个字如今。他为啥讲如今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原来犹太人的律法那个时段和今天呢不一样，但如今的含义就是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以前你们用律法来做事的，那是旧俗，现在呢基督来了，以基督的新时代开始了，所以不一样了。如今就表示这个分界线划开了，从什么时候划开呢？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开始划开。那这是保罗给这个当时的人划开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界限，不是你们律法不对，你们律法也是对的，也不是说这个新约没有理，新约也是有理的，但你要知道从这儿开始呢不一样。什么不一样？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那注意这个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的话，旧约会告诉我们，神的公义是指断不把有罪当无罪，这个旧约描述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在上帝面前，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你不能用有罪和无罪之间互相替换互相补偿，这是无法实现，是罪就是罪，这就是上帝的公义。他说这个公义呢，在律法的时候呢显得很清楚，比如说杀人你就犯罪了，奸淫犯罪了，偷盗犯罪了，那讲得很清楚。在新约的时候呢，是不是 和这个就没关系了呢？不，他说在这个律法以外呢，又显出一个新的神的公义。这个公义是什么呢？是有律法和先知来做证据。那律法以外不是指的说和律法不一样，不是说不凭着律法，是指在律法的基础上。那律法和先知呢，就指的以色列人读的旧约圣经。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除了摩西五经被称为律法书以外，还有先知书，有圣卷。那这些先知书和圣卷呢，都是教导以色列人什么东西对，什么东西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是做这个。所以这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犹太基督徒也好，你们外邦基督徒也好，从今天开始，你们在律法之外要看问题，不要把问题集中在律法之内。所以在律法之外呢，神的公义显出来了。这是这第一句话告诉我们。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律法之外神显出的公义内涵是什么呢？这就是保罗下面要讲的，这是罗马书当中最核心的几句话啊，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好，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个第三章里面21到30节这一段里面关于阴性称义写的最精辟的一段话。那这段话呢是高度概括，所以它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那现在讲清楚了，说神的公义在律法以外显出来了，这个公义指的是什么呢？律法之外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他说是耶稣基督。而且同时讲这个耶稣基督呢不偏不向，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地方他是根据背景来讲的，没有分别，指的什么没有分别？是指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没有分别，因为他前面在讲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所以他指的是这两者之间没有分别。不管你是犹太基督徒你要信耶稣，不管你是外邦基督徒你也要信耶稣，没有分别。他说为啥呢？因为犹太人也犯了罪，因为外邦人也犯了罪，犹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外邦人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呢你们都要信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在律法之外而彰显出来的公义。好， 那如今呢却萌生了恩典。他说这件事情呢不是哪一个人决定的，不是我们在座的谁是谁说决定说啊我要救这个我要救那个，不，他说是神的恩典。所谓恩典呢就是白白给你的，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那我们把这段话里面的几个重点内容给大家讲出来。第一个关于定义，就要把神的义加在相信的人身上。神是公义的，但并不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公义的。为啥呢？因为人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那怎么办呢？定义说，神可以把他的公义加在相信他的人身上，然后称这个人为公义。那这个逻辑其实你要讲看看保罗的思维逻辑，他是很清楚的啊。神把神的公义加在相信神的人身上，然后称这个人为公义，这是保罗大概的逻辑思维。第二个呢是有条件，他不是说把这个公义加给所有的人，谁想要就给谁，不是，加给信耶稣基督的这个人，这就是信心，因信的这个信心耶稣基督为基础的。那范围呢，既是一切相信的人，那就包括犹太基督徒，也包括外邦基督徒，没有什么分别。理由是什么？因为人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那根源是什么？因为神深的恩典，这个东西和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这堂课为什么要起名叫本于信，就我们因信成义，这个信心其实不是我们说一句话说我信了就完事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信使的，因为神是信使的，这个根基在哪，而且这个根基是完全是神自愿的，是神的恩典，和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代价呢就是基督，是白白的，是人无法偿还的啊。所以这段话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因信成义的根本内涵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呢不是出于某个人，是上帝所预定的，是上帝所预备的，这件事情是神做的，人只能白白的领受，你不能在这件事上有任何的贡献。这就是保罗在讲这个基本的内涵时候说，神的公义在律法之外显明了，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你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被称为公义。这就是他讲这段话的大概意思。这件事情和人的这个贡献是没有的，人不能在这上面有任何贡献，完全是上帝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好，那这是他的讲完了以后，这个基本原则以后，下面保罗要提问。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了一个基本的方式，就是一边提问一边回答。那好，那上帝设立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目的要干嘛？这是保罗要讲清楚的第二件事。你说耶稣基督是这个律法之外的那个公义，他究竟要干嘛？他到我们这儿来干嘛呢？这就是他下面这段话要讲的。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执法吗？不是，是用信主执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保罗在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因信称义里面的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他，耶稣究竟要干嘛呢？他用了三个字，挽回祭，其实原文里面就一个字，就是赎祭的那个祭物，赎品。那挽回祭究竟是挽回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经常在这个方面比较容易犯这个犯一些错误，认为上帝挽回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死了，挽回我们的身体不坏了，或者挽回我们的这个某些好处啊什么的，说其实不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概念非常清楚，基督挽回我们什么东西呢？是挽回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大家搞清楚这个啊，挽回祭的本质是让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重新恢复。那这个关系有了，剩下的事就理所当然了。如果没有关系，啥事情都没有。就像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吧， 那你的孩子给你要东西，你是按可以按计划去满足他的，对吧？你一定会给他的。那如果别人家的孩子给我要东西，我可能打个号应付一下就过去了。为啥呢？因为他和我没关系。我给我孩子预备是因为我跟他有关系，那有了关系，后面的事就顺理成章了。所以保罗讲这个事情，就是他要凭着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呢，要把神的公义写出来，让我们和神的关系重新和好回来。那这是挽回祭的主要含义。那下面保罗讲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因信称义里面的核心部分，就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他说第一个，他以基督的血作为偿还的罪债。这个祭物，我们知道一谈到祭物呢，就以色列人就很清楚了。以色列人在这个重大节日的时候要向这个上帝献祭，目的就是因为自己犯错了，然后让这个祭物呢代替自己死了，献在神的面前来赎罪，来还债。那耶稣那个保罗在这儿讲了，耶稣就是那个挽回祭，他就是那个替我们还债的那个祭物，所以他要流血，他要死。这是他讲的第一个，也是我们因信称义里面上帝为我们做的第一个重要事情，耶稣要流血来赎债。第二个，神忍耐的心宽容我们先时的罪。那好多人就问了，那你现在说的好啊，耶稣已经来了为我们死了，那耶稣之前那些人怎么办呢？谁喝过耶稣的血啊？没有啊。所以保罗讲的第二个内容是因信称义的内容里面第二条，他说神会用忍耐的心宽容我们以前犯过的过犯。所以以前的事大家不要太多计较，神说没事就没事，神有宽容之心。第三个，他说你不信了吗？你信了之后你知道是什么？我们因信称义是干啥？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好吗？不，他说因信称义的本质是使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然后让我们知道信神的人被称为公义。那这个话很绕口，但是读起来呢你很容易明白，不是因为我们本身好，是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会把相信他的人都算为公义。那这就是因信称义里面最重要的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都和我们人没有任何关系，是神所设立的。耶稣基督是神设立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神的计划，基督复活是神的计划，基督宽容的心忍耐我们过去的过犯也是神的计划。神是公义的，也和我们的行为没关系，我们因信被称义也是神的作为。所以你能看到因信称义的本质的第一点，就是因为神是信实，而神设立了这个信实的救赎计划，所以这件事情是神做的，和我们人没什么关系，这叫本于信。所以保罗说，我们看见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律法。你人如果守任何律法都没有用处。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要讲清楚啊，这和我们平时在讨论其他的宗教信仰的时候有关系，就是还债。所谓挽回祭，就是这个祭物呢替人还了债务。那这里面有个债权人和还这个债务人的关系。那比如说你借了我的钱，那你还给我，你这个债务就清了。如果你还给其他人，这个债务清了吗？没有清，你我的债务还在。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欠了神的债，所以我们还的时候呢需要还给神。如果还给神以外的东西算不算还债呢？不算还债。所以我们基督信仰就在这儿，基督替我们把债务还给神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清了，俩清了，没事儿，神说没事儿。那相反，如果我们整天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佛教呀、道教呀、什么摩门教啊，或者是东方闪电啊等等的东西，你并没有欠他们的债，你没有欠佛的债，你把欠上帝的债还给佛管用吗？不管用。你把欠上帝的债还给道管用吗？也不管用，因为你还做主人了。所以你为啥上帝说你是在做偶像崇拜？偶像崇拜为啥没有功效呢？因为他不是债主，你还债还错了对象，所以你不能算作还债。所以这段话里面保罗讲的非常清楚，耶稣 就是那个替我们还债的祭物，他的债还给我们的债权人上帝，所以我们的债俩清了。如果我还给任何其他人都不算数，还给任何其他对象都不算数。所以我们在信仰里面，佛教说行善，道教说行善，那个甚至法轮功都说真善美，但是那都救不了人。为啥呢？他不是债主，我们不欠他们，我们欠神的要还给神。那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啊。那我们在信仰当中，如果遇到有人和你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为啥那个也说好，这个也说好，那个也善，这个也说善，凭什么你们基督教就是真就是善呢？原因就是在这儿，我们欠神的债，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并没有亏欠别的荣耀，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你一定要还给神，还错地方不算数的啊。好，那么下面呢，因信称义里面，保罗就开始提问了啊，他说：难道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说是的，也是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隔离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隔离的人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弃了律法吗？断乎不是，乃是坚固了律法。那保罗的六点是：你们犹太基督徒要因信称义，你们外邦基督徒也要因信称义。那如果你是一个外邦基督徒，你的感觉是什么？哎，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鼓掌欢迎。那如果你是犹太基督徒，你是什么感觉？你说这太不公平了，我们世世代代守着上帝的律法，我们走到今天，我们好不容易啊，对吧？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艰辛苦难，我们守着神的律法走到这儿，结果你现在说因信称义没事，我们的律法不就废了吗？那保罗在这儿讲说不，他说神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神是那个信受隔离的为义，也称那个未受隔离而相信的人为义，所以上帝是公平。那是律法废了吗？没有，他说上帝是坚固了律法。那这个话大家读的时候好像觉得很难理解，其实很好理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罪恶是什么？犹太人的王违背了犹太的律法，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耶稣的因信称义死亡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犹太律法，按照犹太律法的要求，所有的罪都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在上帝面前要承受罪的过犯。耶稣本无罪，但是他背负着全世界人的罪，那怎么办呢？在律法面前，他在全世界人的罪呢背在背上的时候，他怎么办？他需要去受死。所以耶稣的死本身就是在律法之下的结果。如果耶稣没罪，他不应该承受这个，但是因为他背着世人的罪，所以他在律法之下他就必死无疑。所以耶稣的死就是因为在律法之下是合乎律法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死在律法之下，他偿还了律法所规定的那个惩罚，在上帝的面前还了我们的债务。但因为他还了，那我们还要去死吗？我们不用了，我们的过犯不是因为没有了，是因为别人替我还了，就是你欠我的钱别人替你还了，我这儿照样债务收到了，带来的债务一笔勾销了。这个在我们的今天这个商务操作中都是这样，债权人并不在乎谁还钱，只要有人把钱还来就行。那上帝的面前就是只要耶稣代替全世界人的罪还到上帝的面前，神的公义得到满足了，世人的罪不再记录，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因信称义是把律法废掉了吗？耶稣说不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死就是坚固了律法，因为他是死在律法之下，然后呢又从死里复活，胜过了律法。所以新约的时候说耶稣成全了律法，就指的这个意思。但是事实上是耶稣呢死在律法之下，因为他身背世人的过犯。所以这句话里面保罗其实讲得很清楚，不是律法没用，不是律法被废弃，正是因为律法耶稣才会受死，才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因信称义里面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好，那么下面呢前面讲的这就是保罗关于因信称义的本质问题，他基本上讲清楚了。讲清楚完了以后呢， 他要举例证。就如果你讲一件事情，你这有例证来支持，如果没有例证支持你的话，别人听就觉得你这是偏空之谈，这个没有任何根据。所以保罗呢开始引用犹太历史来证明他前面讲的话是对的，因信称义是对的。他举什么样的例子呢？那你如果是一个熟读犹太文化的人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两个人物非常重要。第一个是先知，也是他们的领袖摩西，第二个就是他们最著名的君王大卫。所以呢，保罗就用了这两个历史人物来阐述隐性诚意是多么的重要。他说历史它就是这样，你们不要错误的解读了旧约。那好，我现在看，那保罗的提问就是说，你觉得是因为行为才使你被称义吗？他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身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诚意，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的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来呢？他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那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称算为义。那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那这段经文呢，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那创世纪里面记载过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亚伯拉罕信神呢，说他的肉身上有什么表现吗？有什么突出的纪念的吗？那这地方说没有，亚伯拉罕说肉身没有任何可夸的。那我们回顾一下亚伯拉罕的历史。亚伯拉罕升刀坛的时候，从他的家乡到乌尔，到乌尔再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亚伯拉罕根本看不到他前面所走的路是什么，也根本不知道他后来要面对什么。但是上帝给他的应许却非常的大，他说，亚伯拉罕，你举目望天，我要看见什么了？亚伯拉罕说，我看见满天的星星啊。然后上帝就给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来就像这星星这么多。亚伯拉罕当时一听说，哇，上帝你给我开什么玩笑，我现在这么大年龄了，我连个儿子都没有，我现在就跟着我的侄儿和我这个年迈的太太，我们两个都已经都80-90岁了，我还哪来的后裔像天上的星一样，这都是天方夜谭。第二个，神跟亚伯拉罕说，你举目往前看，你看见前面这一块土地了吗？亚伯拉罕说，我看见。然后呢，上帝就说，凡你看见的这块地，我将来都要赐给你为你的应许地。那亚伯拉罕一听说，哇，上帝你给我画的饼够大的，我现在无儿无女，我自己只有一群牛羊在这儿，我怎么去继承这一块地？我连继承产业的人都没有，我怎么会继承？所以亚伯拉罕根本看不到他的未来，也不知道他前面会面临什么。但是呢，亚伯拉罕因着信神算他为义。为啥说因着信呢？亚伯拉罕去了没有？他去了，他的确按照上帝给他指示的说到那儿去，他就去了。所以他就去了，去的时候他虽然不知道会面对什么，他照样去了。所以说算亚伯拉罕算他为义，并不是因为说他得到才算他为义，是因为他没得到就去了，所以才算他为义。那这叫什么呢？这叫信心。然后保罗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是该得的。他说，如果亚伯拉罕得到了这些应许，有儿有女，牛羊成群，而且有这片应许的土地的话，那他去他就算亚伯拉罕的骄傲，算他的，他不算恩典，应该是他该得的。但是现在呢，亚伯拉罕并没有得到，一无儿女，二无地图，他照样去了，所以神算他为公义。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例子，在无儿无女无地的情况下，因着信上帝所给他的引领，相信神给他的应许，他就去了。那这一段历史我们回去读创世纪啊。那第二个人物，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这段经文呢，是大卫写的诗，我们要读这个诗篇第32篇。那大卫的诗篇里面第32篇呢，是在大卫犯罪以后，他和八十八这个有奸淫罪以后，他写了一首悔改诗。 那这首诗如果我们翻开这个诗篇32篇的话，我们读两句吧啊。它的第一节就是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就是他这引用的第一句话，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第二节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你，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了我的罪孽。如果你读这诗篇32篇的话，你会读完之后发现大卫的心里面他非常的清楚上帝在他面前的恩典。他这儿讲说，那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是神，是谁呢？是神。说这人是有福的，谁是这人呢？就是大卫。他说他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谁有罪？大卫有罪。谁不算大卫的罪为有罪呢？是神。所以大卫当他犯完这个奸淫谋杀罪以外呢，上帝并没有因此而置他于死地。他说这个人被上帝所赦免，为上帝所遮盖他的过犯，这人是有福的。这人是谁啊？就是大卫。所以被神赦免，被神遮盖，这个人是有福的。那这里面讲的说，大卫这么做是因为大卫的行为好吗？被神所重用成为神的仆人吗？不是。他的奸淫谋杀没有一样不是违背律法的，但神赦免他，遮盖他的过犯，这是什么？这是恩典，不是行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用一个小的提问说，我们的先祖因信称义是因为行为吗？保罗的回答是不是，亚伯拉罕不是，大卫不是。所以这是这一段例子里面的第一个啊。那他的第二个问题是，难道我们的先祖因信称义是因为割礼吗？他的第二个疑问，来我看保罗怎么说，第四章的第九节，他说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受隔离的人吗？不也是加给未受隔离的人吗？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他为义。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先祖因信称义不是因为隔离。那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隔离之前呢，还是他受隔离之后呢？不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并且他受隔离的记号做了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子人信而信子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隔离子人的父，就是那些不单受隔离并且按照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而信子宗籍去行的人。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保罗引用了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神是如何算亚伯拉罕为义的。但如果我们返回去读一下创世纪的这一章的话，你会看到神让亚伯拉罕受隔离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差不多90多岁，98、9岁了。这时候他的太太呢也没有生育能力，但是这时候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你的地土要广阔，你君王要由你而出，这个救恩要由你而出，你的世世代代要住在这块地上。上帝给他这样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当时觉得很奇怪，我一无儿二无女，我什么都没有，你现在告诉我说这地是我的，告诉我说这将来的国权是我的，君王是我的，这怎么可能呢？然后呢他的太太就说，这没可能，我对此感到不屑一顾。这太太就笑了一面，然后你会发现随后呢他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说亚伯拉罕，因为这个应许我要给你做个记号，你呢要受隔离，你隔离以后呢，你就如果你愿意这么做，表达你接受了我给你的应许，如果你不这么做，那我们两个一笔勾销了。于是呢亚伯拉罕就在他90多岁的时候呢受了隔离，那这时候呢才有了上帝给他的应许。等他受完隔离以后呢，神才给他应许了以撒的出生。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话，你会看到这个顺序。所以保罗在这儿引用了这段经文，他说神什么时候说亚伯拉罕是义人呢？ 是在他受割礼之前，他已经相信上帝给他的应许，然后呢，这个割礼只是他相信上帝应许的一个见证，是一个记号，在他身上的一个记号。这是保罗引用的第一层意思。他引说的第二层含义，他说亚伯拉罕不仅代表了他当时，也代表了他的未来。当时未受割礼的亚伯拉罕因为信受了割礼，做了一个记号。他说以后凡是相信因亚伯拉罕受割礼这件事情得到应许的人，都将同样被称为义。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和亚伯拉罕有什么血缘关系吗？啥玩意没有。为啥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就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相信神的应许。那我们今天呢，因为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也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因为这些经文基础。否则的话，我们这些外邦人凭什么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所以你能看到说，这割礼不是他称义的凭证，不是称义的资本，而是称义的记号，因为他相信上帝给他的应许。那这地方用了一个字，是我们今天财务上经常用的一个字，算。算是什么意思呢？原文的含义就是记在账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说好，我相信。那神就把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呢，记在神的账上。那什么叫记在神的账上？神的账本叫什么？生命册。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的名字都在神的生命册上，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啊。所以他说先祖问的第二个问号，是割礼让人因信称义吗？保罗说不是，割礼只是因信称义之后的一个记号。那保罗问的第三个问题，我们的先祖因信称义是因为律法吗？他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称呼律法的人才为后裔，那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恩，因此就属乎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那这段话读完以后，大家不是好理解吗？应该是很好理解的一句话。怎么好理解呢？因为保罗在问，我们的先祖信因信称义是因为有律法吗？他的回答是不是。为啥不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要清楚，律法是因摩西而来。摩西和亚伯拉罕谁早啊？亚伯拉罕早啊，对吧？摩西是在亚伯拉罕死后好多年以后的事。那有个简单的问题，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有律法吗？根本没有律法。那没有律法何来罪过？所以保罗在这儿的论述就是，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你连这个标准都没有，你怎么去判断呢？所以不能用律法来约束亚伯拉罕，律法是从摩西开始的。也就是说摩西以后大家才知道什么叫神的律法，摩西之前无人知道上帝的律法。所以你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信和律法有关吗？不是因为律法。那是什么呢？是因为信心，是因为恩典，是因为他相信上帝，因为上帝是一个施恩的上帝。所以呢，这信心呢一直归给他的后裔，不但要归给呢属乎律法的这些后来的摩西这些子民，也要归给那些效法亚伯拉罕的人。所以能看到上帝的因信诚意完全不是因为律法，不是因为律法而成，是本乎恩，是本乎信，是属乎恩，是神的信实，是人的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原文里面用一句话说，信就归于虚空。什么叫归于虚空啊？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连那个律法都没有，你怎么能说因律法而成义呢？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成立。这就是保罗这个作为一个律法师，他非常清楚这些时间点非常关键，所以犹太人不能因律法而成义，不是因为律法。好，那因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的先祖因为什么被算为义人呢？说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在他在主的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指望的时候能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比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讲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他为义了。那保罗的结论是什么？我们的祖宗不是因为律法，不是因为隔离，不是因为别的东西，而是因为信心。我们的信心，先知那个我们先祖的信心是大的，什么样？有多大呢？人已经没有生育能力，已经身体如同死亡的情况下，还相信能有一位儿子，而这位儿子后来现的时候呢，又是他相信死人复活，从无变有的这样一个上帝。他说有这样的信心，所以神才使亚伯拉罕成为义人。亚伯拉罕在如此的困惑之时候，如此软弱的时候，他都没有软弱过，没有怀疑过神的信心，所以信心是坚固的，必能成就。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说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一个没根基的东西上面，是建立在一个信实而可靠的上帝身上。这是我们先祖所做的，所以呢，我们要效法我们的先祖。然后他就说，我们的先祖被算为义，这句话不是单写给他的，不是说写给亚伯拉罕就完事了，他说也是给我们将来得算为义子人所写的。你说将来我们这些人效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话，我们会得到同等的结果，同等的应许，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那这句话保罗把当时的新概念给我们讲清楚了，说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为了我们的过犯，他背着我们世人所有的过犯在律法之下被处决。他复活为什么要复活？为着我们被称义而复活。他要不复活我们就称不了义，他复活了我们就可以被称义。这算什么呢？这是我们对先祖亚伯拉罕的效仿。亚伯拉罕效仿了那一位从无到有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同样要效仿我们的先祖，相信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这些人都将同样得到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应许一样，神会称他为义。那好，我们把今天的内容放在一起。第一部分，因信称义里面的第一部分，上帝所做的工作是本于信。那我们把这么多内容放在一起，我们讲三句话，这三句话概括了上帝所做的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上帝为我们的救赎预备了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枉然。耶稣基督是神所预定，是神所预备，所以我们和我们人没关系，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因信称义里面最重要一点。如果没有这个，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枉然。第二，赐给我们一个耶稣，赐给我们一个基督，好，他要干嘛呢？他要替我们做挽回祭。挽回祭是啥意思？他要背负我们所有人亏欠上帝的那个过犯，然后死在律法之下，来满足上帝的公义。这件事情和人没关系，完全是神主动做的，是耶稣主动做的，所以叫恩典。所谓恩典，就是我们人没有任何贡献，耶稣作为基督我们人没有贡献，耶稣作为挽回祭我们人没有贡献。第三，耶稣作为挽回祭是满足了当时律法的需要，因为神的律法说了，有罪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罪的公价就是死。那耶稣背负了世人所有的罪，所以怎么办呢？耶稣就要去死，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叫不叫废除律法，叫坚固律法，叫成全律法。所以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当时律法的要求，成全了上帝公义的要求。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因信称义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是神所做的事情，他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预备基督做我们的挽回祭，成全他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凡是接纳耶稣作为我们自己过犯的赎罪祭，那我们的债务就还清了，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这就叫因信称义。这个部分我们人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人在这个部分上没有任何贡献。那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讲因信称义的第二个部分，我们人该做什么，好吧。好，我们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来供大家来讨论和思考，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大家一起来讨论。那我们的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会从此上传到刘老师讲圣经 YouTube 上面，大家可以去随时阅读。